Samanta Chakravale Su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ga Mokkhadam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dant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dant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dant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Iti piso bhagava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attaro purisa dhamma sārati Sattha deva manusānaṃ buddho bhagavāti Svākhāto bhagavata dhammo sandhittiko akāliko Ehipāsiko opanayiko pacchattaṃ veditabbo viññuhī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Nyāya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Sāmīci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Yadidaṃ cattāri purisa yugāni atta purisa puṅgala Esa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Āhuneyo pāhuneyo dakkineyo anjali karaneyo Anuttaraṃ puṇyakkettaṃ lokāsāti Etena saccha vajjena pātu tvaṃ ratanattayaṃ Etena saccha vajjena pātu tvaṃ ratanattayaṃ Etena saccha vajjena Evaṃ me sutaṃ 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Sāvattiyaṃ viharati jetavane anāta pindikassa ārāme Ataku anyatara devata abhikantāya rattiya Abhikandavanna kevala kappaṃ jetavānaṃ ubhāsitvā Yena bhagavā tenu pasaṅkame upasaṅkamitvā Bhagavantaṃ abhivāditvā ekamantaṃ attāsi Ekamantaṃ titā khosā devatā bhagavantaṃ gātāyājabhāsi Bahudeva manusāca mangalāniya cintayum Ākhaṃ kamāna sottānaṃ brauhi mangalam uttamaṃ Asevanā ca bālānaṃ panditānaṃ ca sevanā Pūjā ca pūjaneyānaṃ etaṃ mangalam uttamaṃ Patirūpadesa vāso ca pumbe ca kata puñyata Atta samāpanīti ca etaṃ mangalam uttamaṃ Bhāvu saccaṃ ca sippaṃ ca vinayo ca susikito Subhāsitā ca yāvācā etaṃ mangalam uttamaṃ Mātāpitu upattānaṃ putta dārasa saṅgahu Anākulā ca kammantā etaṃ mangalam uttamaṃ Dānanja dhamma chariyā ca ñātakānanja saṅgahu Anavajjāni kammāni etaṃ Ārati virati pāpā manjapāna ca sanyamo අප්පමාදෝ ච ධම්මේසු ဧතං මංගලමුත්තමං ගාරවෝ ච නිවාතෝ ච සන්තුත්තිච්ච කතාඤුතා කාලේන ධම්ම සවනං ဧතං මංගලමුත්තමං කන්තේ ච සෝ අච්චස්සතා සමනානං ච දස්සනං කාලේන ධම්ම සක්කාච්ඡාය 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තපෝච බ්‍රහ්මචරියං ච අරිය සත්‍යාන දස්සනං නිම්බාන සච්චි කෙරියා ච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පුත්තාසලෝක ධම්මේහි චිත්තං යසන කම්පති අශෝකං විරජං කේමං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ඒතාරිසානි කත්වාන සම්බත්තම අපරාජිත සබත්ත සොත්තිං ගච්ඡන්ති තං තේසං මංගල මුත්තමන්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ම්බදා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ම්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හෝතු තේ ජය මංගලං යං ලු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 සද්දු පාපංග හොද සුපිනං අකන්තං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ලු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 සද්දු පාපංග හොද සුපිනං අකන්තං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ලු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 සද්දු පාපංග හොද සුපිනං අ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බ්බීතියෝ විවජ්ජන්තු සම්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මහතේ බවල් වන්දරායෝ සුඛී දීඝායුකෝ භව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 භවන්තු තේ සාදු සාදු සාදු
ජීනියෝ 分享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如果大家可以把它记在心上，把它活出来，那你们大部分的禅修问题和生活上的问题也都会得到解决。第一样实在是跟你们分享我给自己的训练，到今天这个训练也还没有彻底的完成，所以我说分享。这个训练就是来什么借什么，来什么借什么。不要去谈太高的法，就谈借招就好。生活上来什么我们借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不管是修禅还是生活，它实在是考我们。如果你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指示，然后看自己能够做到多少，它实在是考我们法的实践，考我们的法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到这一点呢？怎样才算是来什么借什么呢？ 有些人说，来吧，来一杯酒，我接待，我接了他，把那杯酒喝下去，那是不是来什么接什么？那不是。我们讲的来什么接什么，就是学习阿罗汉们、佛、弟子佛、阿罗汉他们的生命的方式。你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什么东西到来不起贪嗔痴，都是借的最好，化解的最好，用的最好。什么因缘来，都是借的最好，化解的最好，用的最好。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来什么借什么。借的完全不起贪嗔痴，不起苦恼，这是第一件事情。你看多少次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能够很好很顺畅的接待我们在禅修上所出现的种种的困难考验，所以我们苦，因为我们接的不顺畅。打球也是一样，生活、打坐、打球都一样。你看打球都好，球来到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接，球就反弹了，对吗？整个欲速就是在这里，来什么就接什么。那怎样呢？怎样才能够培育到自己能够来什么接什么，接到完全美美的？不只是接到不起贪嗔痴，还要接到很顺畅，没有反弹，还要接到很欢喜，还要接到很感恩。有很多个层次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我们能够培育这种来什么接什么的那种心呢？的力量呢？它实在是一种法的力量，你内心没有法的力量不能够做到的。当然一开始你必须在这方面理解它，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是很如法的，为什么这个在法上是有根据的，它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根据，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为因缘的关系，凡事都有因缘，没有什么。那么考量到当下所掌握的因缘，我们如果能够借得最漂亮，借得最没有贪嗔痴，借得最有善法，那就是最好，就是在因缘上我们完全做得最有效率，也做得最有意义，最有力量，最有法。第二，因为生命无常的真相反正都会过去，你要戒不戒都会过去，要戒不戒都要面对，为什么不要戒个干干净净，戒得清清净净，戒得最有法、最有力量、最有善因呢？因为生命是苦的真相，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到它本来就有不圆满，所以有什么东西不能戒，你一开始就认清生命就有不圆满的成分，那么你认了它反而容易戒，不认它反而难解。第三，因为生命有无我的真相，当我们更体悟无我，私心更少的时候，自然没有什么戒不了。戒不了是因为我们有私心，所以每一次看到自己戒不了一样东西，戒不好，戒得起贪嗔痴的，那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检讨一下，一定是自己的我冒起来，自己没有一个我，我不冒起来他就不会 就不会接得起贪嗔痴，就不会接得不圆满不漂亮。好，所以记忆生命的真相，记忆自然界的法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这个训练。所以一开始你要在法上认清这个训练是好的，是对自己有利益的，是如法的，是带来提升的。一开始走进来，你下定个决心，我要训练自己，我要来什么戒什么，而且戒得毫无不起，圆圆满满。所以很多年之前，当我开始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思考的时候，然后每次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想佛是怎么反应的，佛在我的处境是怎么做的，阿罗汉们在我的处境是怎么做的，辟支佛在我的处境是怎么做的，大菩萨在我处境是怎么做的，几乎都拿到一个答案的。他们一定会把每一个处境善于利用，利用来提升，利用来累积波罗蜜，利用来增强自己的法。所以从那时开始呢，就一开始就定个定自戒，就讲你有什么东西，有任何一个处境不能够戒，任何一个处境起贪嗔痴，那不要去讲外面不对，看自己肯定在法上我错了，没有一个处境不能够戒的，都要能够戒的。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那就简单，以后也不要再去找理论上的解释，也不要去什么借口，总之任何一时刻一发现他自己戒得不漂亮，一起贪嗔痴，对，马上找往自己内在里面寻找，寻找那个解决方法，或者是寻找那个缺陷，而不是往外地手指指向外面了。当然之前要在思想上理论上下一点功夫，就是真的去想，哦，这个是对的，在法上是有根据的，大圣人大有智慧者都是这么做的。好，既然我认清这是智者的行为，智者的作风做法，好，那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学习来什么戒什么，然后接下来就少了那个理论上的需要，每一次戒得不漂亮马上就反怎么才能够戒得漂亮，马上就这样子想，那就少了很多。一开始只要在理论上想通了，思想上想通了，接下来就只是实践，每一次实践不好就在实践，实践不好就在实践，可是理论上已经不需要再浪费心思，已经确定必须是如此，来什么戒什么，戒得圆圆满满，戒得不起贪嗔痴，戒得很有善法，戒得很欢喜，戒得很感恩。好，这是第一点。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看呼吸的时候就好多了，整个生活上的遭遇也好多了，就不会在那边埋怨。好，第二，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修行进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的。如果我们连什么叫做进步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进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进步。那你们告诉我，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进步？什么叫做好？
减少烦恼。
对，对，有智慧就是减少烦恼。烦恼减少就是进步，烦恼增加就是退步，就是这样。简单。如果你去问佛陀，佛陀是这么回答你的，烦恼减少就是进步。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在修行上有什么东西是，有什么可能是我们有一天，有一个小时，一个刹那，一分钟一秒钟不可以进步的，你告诉我。减少烦恼而已。所以这一刹那你要进步，你只要不要这一刹那不要起烦恼起善心，它就是进步了。每一个时刻 这就是进步。这个我们不要寻求这种进步，我们要寻求什么？减少烦恼不是进步，断贪嗔痴不是进步，清净心不是进步，那我们要什么进步？我们要比别人更亮的呈现，是不是？我们要交货，交什么货？不明白，所以就苦了。所以你可以为了你的修行现在起烦恼的，你看苦不苦？为了你的修行你来到报告你就起烦恼了，苦，当下就苦了，你怎么修行？我们都说了，一开始进来我们是来净化内心的，可是就在净化内心的过程，就在小乘报告的过程，就在这些寻求净化的过程中，我们为了我们的净化起烦恼，你说是不是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进步，我们以为抓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禅相，或者是得到什么什么什么才是进步，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越修离法越远。所以，当你这样子看到的时候，当你明白减少烦恼、减少贪嗔痴就是进步，那几乎没有一天你能够不欢喜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么好的条件，修行因缘条件里面，你天天都可以看到自己，像这一刹那我不要起贪嗔痴，这一刹那就进步，这一刹那我随喜，我欢喜，看到别人好，以前我可能会妒忌，现在我看到人家好，我随喜，这就是进步。以前我修行只能够经历遇到顺境，一点点的波折我就苦了，现在一点起落我也平常心，这就是进步。要能够看到，如果你懂得随喜自己的进步，那么非常的好。你越懂得随喜你的进步，你会越会进步的更快更有效率。因为你每一次看到对的，如实看到它，然后你随喜，它其实是再给它继续的一些鼓励。真的，我们的心，真正修行的心，纯正的心，就像你要把像对待小孩一样来对待自己的心，那就对了。可是现在的人对待小孩也是很不对的，可是真的他需要鼓励，他需要确定，一种确定，做对了他需要得到确定，他才有信心继续做下去。可是当你的心已经有进步了，你不认同那是进步，你不觉得那是进步，那他就不会得到鼓励继续的做对。很简单，他需要知道他做对，那你必须看到你的烦恼减轻，法喜越来越多，心的清凉越来越多，那你要看到这些就是进步，那他就会得到鼓励。那心得到鼓励的时候，他会加倍他的进步的速度。可是你不要，你试试看，一个孩子，如果他开始是不及格，那39分，过后下一个考试，他拿60分，你还去打他骂他，说你看你没有进步，你看人家拿80分，惨了，他就觉得他做错了，他下回就得就没有那个斗志继续的奋斗。可是如果从39分到60分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很大的进步，你对了，你这样子做就对了，你再继续下去就会对了，他就得到鼓励，他就知道他这样子用功是对的。教孩子是如此，教自己的心何尝不是如此。当你的心 以前你记恨人家一个星期都不放，如果现在你半小时后你就原谅人家了，你应该随喜啊，很好啊，你看我进步了。可是没有，你一想，你看我修行的修到就我还会发脾气，你拿你自己跟三果罗汉比，三果圣者啊，其实他们有的人说不应该叫罗汉，因为罗汉只有四果圣者才叫罗汉。好，三果圣者比，阿那含比，那你肯定沮丧，你永远沮丧，对吗？那个是三阿那含圣道才能够断除的烦恼，你竟然不容许自己起一点点的东西，你就打压自己，那你就很难。你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很简单。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会跌倒，是我们跌倒比以前弹起来更快，因为以前我糊里糊涂跌倒了，我又在那边唉声怨气老半天才爬起来，现在不行，一跌倒了你快快弹起来跳起来，这个就是进步，真的。以前你上台上那个擂台跟人家打拳，比如说你给人家打一拳，你马上斗志完全消失，再也不能够站起来。现在你挨了五拳还能够摇摇晃晃，还能够不放弃，原来不错，已经是进步。你要能够看到这一点，所以基本上要看进步，看自己的心，看进化。先看烦恼减轻多少，看自己的我有没有减少，慢心有没有减少，看看自己的法能不能经得更高的冲击和考验。不要说多，单单讲五戒就好，不是每一个人五戒的功德一样的。有些人的五戒是你给他一点小小的考验，一点点的诱惑，他就犯了。有些人的五戒值得十万吧，十万以下你买不通他，十万以上你就可以买通他，他就犯了。有些人的五戒值得经得起一百万的考验，一百万他还可以不动心，再加一块钱他可能就动心，看这不一样。有些时候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是说五戒，考验来的时候，危机来的时候，五戒就犯。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很容易，我不撒谎，可是做生意的时候他就要撒谎，厉害关头的时候就要撒谎，所以不一样，他的层次不一样。那我们的菩萨，他当他所戒的时候，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当他在笼的时候给人家打，用那个刀叉上刺他，刺激他，打伤他全身遍体鳞伤，他还是不犯他的五戒。他其实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他只要眼睛瞪一下那个人，那个人就完了。他们的力量可是他忍住，即使是随时就可以把敌人摧毁，可是为了守戒他不要，不管受多少的苦，你想受很多的苦，偏偏你手上有一个随时可以把敌人摧毁，这个敌人有眼不识泰山，还在打击你打击你打击你，你其实随时就可以把他摧毁，可是你竟然还继续忍受他的打击，那个是真正的。所以他有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一直在提升就是进步啊。当然忍辱也好，你忍你的上司，这个蛮平常，上司是给你饭吃的，给你工作做的，忍他。你忍你的同辈，你怕他报复。你看我们的地色是怎么忍的，当他把那个阿修罗王抓到那个天宫里面的时候，他认他的侮辱，认他诅咒，别人在想现在他已经是囚下犯了，已经绑着了，很容易你就可以要怎么对待他都可以。可是为什么天王为什么你任由他这样子欺负你，侮辱你，诅咒你呢？那我们的第一次是怎么说的，他说 如果我忍上辈，可能我怕他；我忍同辈，我怕他报复；我忍这个已经任我处置的人，实在是真正的人，因为我可以不要忍，因为你随时可以，随时能够对付他。可是这个时候才真正考验出我的人，所以你看他的层次不同，这就是进步，另一个层次，真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宝小的是怎么忍的，他忍他的学生的，他以学生为导师，学生来考验他，对他侮辱他，对他无礼，真的，我们亲自知道的，很多时候学生对宝小的敢无礼的，但他忍你没关系，还是对你好好，还是忍。所以这种我们也在学习，所以小的弟子都在学习这一套。只有一种情形，那有些时候我们不忍心这个学生造恶业嘛，教他嘛，敲敲头嘛，这样子。可是敲不了，你就是我的导师了。很简单，我就是以你为磨练的对象，就是这样。当一个导师以学生为磨练的对象，实在是那个学生的，他就是很倒霉了，是学生倒霉。所以这也是一种进步，你要看到这些前途是进步。你要能够看到这种生活上的每一点一滴的进步，如果你不愿意看到一点一滴的进步，你就一路上走走一下，你就整个心就干枯掉，没有力了，没有能量，没有推动力。这一点小小的油，加油，我们再加油，一点点的资粮，一点点的鼓舞，你也能够看到它，它是如实，不要小看这点小小的鼓励哦。你只要每次看到小小的进步，你就有更有力量继续走下去。所以你走应该走很多年，越走越勇猛，越走越有力量。这也是坦白讲，这也是我跟你们分享，这是我修行那么多年来，在我记忆中未曾为了修行而感到沮丧的缘故。在我记忆里面，我未曾为了我的修行感到沮丧，没有的，记忆里面没有。因为小小的进步我就随喜，小小的进步就随喜，不是没有挫折，有的，只是我们会随喜小小的进步。好，第三样，心的倾向，要懂得把握心的倾向。如果你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内心的方法，你看有些时候我们会给比较粗的指示，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昏沉，我就叫你去行禅，或者我就叫你立禅，或者叫你用什么方法激发自己，那些实在是比较粗的工具，还要通过这么忙了一轮才能够把一个新的力量带起来，或者是叫你去看看星空啦，或者是有些时候我还叫他们去种种的方法。可是如果有一样东西我们能够学得对，学得好，那其他的方法全都不用，就是心的倾向。倾向很特别，你只要倾向于清凉，如果你有这个学会了，一旦你熟练了，倾向于清凉，心马上就清凉；倾向于慈，马上就是慈心；悲心马上就是悲心；喜心马上就是喜心；舍心马上就是舍心。你可以选择，当然这种倾向的力量达到顶峰最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当然最好的就是佛，或者像舍利弗尊者所讲的，舍利弗尊者讲什么样的比丘能够照耀整个森林，他说那个他要进入任何一种心境都随时能够进入那个心境，就好像一个很富裕的人，这是王，他的衣橱里面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衣，他要穿任何一件衣，他随时随地拿来就披上就穿上去了。那么一个修行人如果能够做到好像穿衣那么自在，他要进入哪一种心境就进入哪一种心境，他选择哪样的心 他就可以选择哪一样的心。那么他讲这个这样的一个比丘照耀整个森林，训练他自己能够完全这么的自在，完完全全这么的自在。他的力量来自倾向，当然那是高层次，在我们这个层次我们可以训练吗？可以的。如果你训练了，那么以后就很容易了，你只要回忆起你要的心境，它就出来，因为它是倾向，浅的就是心想要，就是倾向，强的是决意，比如说要入定，它是决意，你要入哪一个定，你决意它就入，那个是决意，决意是比较强的，能量比较强的心的倾向。浅的倾向就是你想要你喜欢，它就倾向。这个倾向如何培育起来呢？一开始最重要的是正见。如果心都不明不白，都不觉得有什么好，他怎么那个倾向怎么会产生呢？好，比如说在西方，他们有这种想法的，慢性是很好的。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我为我的民族感到骄傲，我为我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那他觉得骄傲是好，骄傲让他得到很多的世间的成就，让他很拼，让他把别人全部打败。那好了。如果他在观念上认为骄傲是好的，自豪是好的，那他怎么能够学会放掉这个自我呢？一开始见解上就错误了，就不能。另一种贪求，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是用贪求来达到目的，那你几乎你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手段，那几乎什么都不管用的，什么都不管用的。你来修行的时候，你告诉自己我不要贪求，还是做不到，因为思想上在见解上实在是没有改掉，见解上实在是隐隐约约的都在认为这是好的事情，那他就改不来，就很难了。表面上好像改，可是后面抽自己的后脚，他就改不来。所以正见最重要，一开始就认清。所以在这方面阿毗达摩就有好处，就在这里。可是要拿来实用才有好处，拿来批判就没有好处。那你就看到哪一些是好的，真是真实法，善的真实法，哪一些是不善的真实法。你知道贪求是没有好处的。贪求是不会有好处的，所以知道这是没有用，一开始就认清，那么心自然就会做对。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心产生一大堆的错见，根本不能的，那个心它就不会倾向于对的方向，心一起错见那就完了。所以在这么多善法里面，实在是正见为首的，还是我们的智慧的。所以正见没有把握，我们认为是把错误看成是对的，那就完了；把不重要的看成是重要，把重要的看不重要，那也就完了。你怎么会倾向于它呢？所以这个要搞清楚。第二，你不只是正见有了，然后开始你就可以改调整很多东西了，调整自己的感知方式，其实就是想运。那个想运色受想行识，那个想不是想东西的想，它是很单纯的一种知觉，只是可能中国人要找一个字来翻译，找来找去找不到好的字眼，就用想。然后没有真正了解的人，他们就用中国人的字典上的解释来解释这个想。这个想实在是很单纯的一种知道， 啊，你可以调整。当你心开始判断，哦，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下一回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知觉和判就不一样了。真的，比如说，好，你现在你转你的心态，在真见上来讲，没有什么是不公平的，在这个世界上，反正师父告诉了我们，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然后来什么，反正是消业障而已，消业障是好事，业障消了我轻一点。你一旦起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下一回同样的事情再来麻烦，再找上门的时候，你的知觉开始不一样，以其直接就有那种嫌恶性，嫌恶的那种反应，马上你会觉得蛮精确的，这是一个机会。马上那个第一个反应好像是就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机会，甚至连念头都没有的，就只是哎很好，来呀，很好，这样子。那么想运想一改变，感受也改变。你的感受方式，这两个常常是好朋友，想运跟受运，受跟想。你的感受方式也影响到你的感知，你的感知也影响到你的感受方式。感受，真的感受是随着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决定的。其实你可以决定，比如说以前我开始不喜欢历史的，我喜欢科学和数学之类的东西，可是当我知道这是我必然要考的，现在摆不脱这个科目，因为在比较初中的时候没有太好选择，都要考的，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所以但是我不喜欢历史，我觉得要背很烦，可是既然都要考的，反正都要考的，心里转一转，很好啊，历史很好啊，它让我们培育很多的那个记性，增强自己的记性，而且也从历史中得到一些教育，吸收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所以这样子想一想起来也不觉得什么。唯一的麻烦就是历史科目要背而已，如果不是背的关系，其实历史就是蛮好的，还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所以心态一转了，你下回看历史也不觉得很苦，也是很喜欢，觉得很好，这个也是在教育我很多东西，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感受在读起来的时候就有那种快乐，感知改了，感受也改了，感觉到比较快乐了，做这回事也就不这么苦的一件事情，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帮助，当我们这样子改了增减，改了自己的感知的方式，感觉方式，那么接下来倾向就容易了。当你觉得很好受的时候，你很欢喜的时候，当然你的心很容易倾向你欢喜的东西，对不对？你不欢喜，你当然就会心很难倾向于它。今天有人报告说他开始喜欢呼吸了，因为他想想一下啊，过后觉得这个呼吸很好，其实在这个世间呢，大部分的众生都是没有鼻子的，有鼻子的众生那只是少部分的，所以极庆幸啊，看我有鼻子可以呼吸啊，这样子都会欢喜的。想想一下，哎，就很好啊。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总是想来想去，只要你欢喜就可以了，只能够专心注意呼吸就可以了，不要管那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只要目的是好的，达到你最后能够培养定力，那就好。那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你的感知改变，感受改变，接下来你的心就自然容易安住在那个目标上，因为心开始倾向于它。其中一个在著书里面有记载的一个让我们安住的好的一个条件是恭敬，你要恭敬你的业处，对你的业处要有恭敬心，你有恭敬，你恭敬你的业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好呢？其实它原理也是这个，你的心开始倾向于它。为什么礼敬阿罗汉会很有功德呢？也是因为你的心开始跟 阿罗汉的心响应。你因为你礼敬他，你的崇敬他，你的心倾向于他，这个很重要。礼敬就是一个礼敬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开始起转机，实在就是我们布施给修行人，一布施就自然会有一个好感，很容易就升起那个好感，就结下那个善缘，心就倾向，你倾向于对的就对了。当然你如果是布施给一个恶人，那么可是你是基于慈悲心，你不是倾向于他的恶，那就没问题。如果你觉得他的恶是很有像很大英雄，很有气派还是什么，那当然就是造恶业。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觉得慈悲他没关系，他是恶，可是他需要，他肚子饿了我给他吃没关系啊，你只是慈悲他，那个慈悲是功德，可是倾向于他的恶法，那就是恶业了，就是恶业。所以就是这个倾向，所以种种的东西都是从这边开始的。我们很多的真正你去了解的话，佛教里面很多的礼节啊，比如说包括在说法的时候啊，说法者要坐在高位，因为这是自然界的一个规则。当人们往上看的时候，心就很容易建立起一种好的倾向，更正气的倾向。往低看的时候不一样，这个有原理的，生理跟心理起的原理。就自古以来，从古佛到菩萨时代到我们这时代都是这样，很注重说法一定是在这一个法座，一定是高位，一定要在高位，所以才能够说法的视线都是向上看，才能够自然的那个心的那个品质比较容易出来。当然如果是阿罗汉就完全不需要，阿罗汉怎么样都对的，不要紧，怎么样都会对的。可是即使是这样，阿罗汉还会守着这些礼节，可是他的原理我们要明白，他的原理，原理实在是让自己的心升起那个正确的心的导向，心的倾向。所以恭敬还有一个让我们心很容易培养对的倾向的是随喜。真的，如果你要培养任何一种好的素质，美好的素质，不管是智慧也好，慈悲也好，什么也好，你随喜，你看到人家有那个品质你就随喜，看到人家有好你就随喜，慢慢自己就很容易了，很容易得到那个素质。为什么呢？它也是心的一种倾向，而且是心的一个心引来的。其实我们的心每一次对着一个目标，我们的心一起看我们的心对这个心的里的影子起什么反应。如果我们的心对它起好洒脱好的想法，那么以后这个数字很快就变成我们的。可是如果我们起妒忌排斥啊，那就惨了，那你就跟善法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毁谤善法业很重，其实是心的倾向跟善法背道而驰。毁谤圣者也很重，因为心跟圣者的善法背道而驰。毁谤导师也重，因为你的心开始跟你的导师的法背道而驰，你就受不了，不能受法了，肯定很难受法，怎么教很难解。这是我们的观察，真的我观察过，经过了这段时间教学，在学生上我真的有观察学生的表现。学生的心一起背道而驰的心的时候，几乎就不用教了，很难进步的。就算是进步，等着教他一定用心有苦受的，或者是减低他的效率，一定的。所以为什么忏悔的原因就在这里，忏悔是要把那个心的那个背道而驰的心转过来。可是现在有很多学生很高明，他又要对导师起烦恼，他又要忏悔，忏悔了后我没事，可是心里还在记恨，那个没有用，那种忏悔没有用。忏悔的，如果你明白忏悔的原理，它不是一种造了恶然后就可以消除的那种事情，它不是因果真实不虚的，它要起的作用实在是转那个心的模式。所以心的模式不肯转的，我看过了，这样子的学生不管怎么忏悔没有作用的，就是很难进步。 新的模式要转。所以你真正明白心的运作的时候呢，你了解它的原理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这一切了，这一切礼节，这一切的风俗，这一切的做法，这一切的指示，这一切你都会明白。如果你多观察自己的心，多内观外观，多观察心的运作，你就会明白这一切它有它的道理存在，它有它的原则存在。然后这个倾向，感恩也是，感恩心也是在培养我们的心起那种对的倾向，真的都在加强我们的承担力。所以当学生以为自己比导师有智慧的时候，他就开始不用学了，真的教不来，我们怎么耐心的教没有用的，因为他在心里面潜意识里面他是高姿态，他是对着以高位对待你了，不能教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不能教。好，还是教了，因为你不教他讲你骄傲，教了可是已经教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是接不了的，不能够吸收的，为什么呢？啊，那个心已经不一样了，它不是很简单而已。哦，你要倒水给我，我的杯子拿高过你的杯子，那你想你的水可以倒得下给我吗？倒不进的，你怎么倒？你要把这个杯子倒上去，倒不了的，一样的倒。啊，当然现在人会用高明，我会抽上来。心态是这样，怎么样不能假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注重这些小孩的学习，他有他的心的运作，心的原理，这个不能错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你再去做那就对。然后这个倾向到强的时候，他就是决意，你决意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啊。这是也是经过一番的训练过后，你再倾向就对。那么这个倾向本身呢的力量强和弱，因人而异的，不是每一个人的倾向的能力都一样的。到底是什么造成它的不一样呢？很多很多因素，很多很多的因素，还有跟其他的种种的心所全部有关系的。可是有两个因素今晚跟你们分享，一个是真实，一个是决意。当我们讲十波罗蜜里面的真实波罗蜜，它指的不只是不撒谎，还有包括守承诺。当一个人他心不真实的时候，而且是或者是答应了他没有遵守的之类的，他就会常常有那种波动和反复，心里就很难有那种稳定的力量。那他一没有稳定的力量，他的倾向的力量就不会强，这是第一点。第二，决意，决意的心，决意了又破掉自己的决意，那也是不好的。当然这个决意这个课题呢，它是另一个课题，怎么才能够做出有智慧的决意啊？那是另一点。然后万一你的决意错了怎么办，这是另一个课题。真的有些时候会有问题的，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意，发了一个错误的愿，那怎么办？怎么办？就是那个时候有些时候蛮艰苦的。在我来说呢，就是永远有一个愿永远是对的，一定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则走。所以这个是来自以前我们读法律的领悟，法律是这样子的，如果国家的法令违背了宪法，那么那宪法一定是优先，那法令就在违背宪法的那个范围，它就是自然的不存在，自然的被废除。那么小小的条规违反了法令，那小小的条规就被废除，自然的被废除。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的愿也是这样，有些时候你发了两个愿，那两个愿在打架的时候，你发现那两个愿在违背的时候怎么办？比如说突然间你又发愿，在这我一定要在这里成就啊，我有个学生是这样，然后等一下又发愿我要在这个菩提之下树下成就啊，现在那个万一那菩提树下给人家砍下来了，你怎么办？那你就不用成就了。有些时候这种僵硬的愿是不需要，所以后来我就教大家发愿照原理做，照那个原理做，它就比较活起来，比较活起来。那么万一你这个愿这个愿在打架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就有永远要有一个更高的愿。如果是那个愿是你要服从自然界的规则，不可以违背法，那么这个愿违背了你就要把它舍除。可是这种舍除方式要很小心，搞不好搞到自己心里弱。如果是因为智慧而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那你舍除那没有什么伤害的。可是如果因为心软弱而维持不了一个愿，心软弱那实在是不好，那个是有杀伤力，对于我们的心的力量是有杀伤力。所以为什么不要随便发愿？发愿看清楚明白它的来龙去脉，明白整件事，好，下一个愿就好好的去奉行，把它实践。所以根据我们观察，如果有这两样东西的人，真实跟决意，那么通常呢他的心的倾向的力量就比较强。真的可以倾向到什么程度呢？好，你看如果是现在在平衡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不平衡，太躁动了，太欢喜了，欢喜到他有点躁动起来了，不能静下来了，你只要倾向于清安，倾向于舍，倾向于定，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平衡了。或者是进入很昏沉，有点太定，定到你几乎动不了的时候，心都不想动的时候，不可以，他完全有点昏睡去了，你一倾向于精进，倾向于喜悦，那么他等一下他就火起来，心就马上有力量起来，倾向而已就可以达到平衡，不需要什么这个那个走禅啊、串姿态啊，很复杂的方法，只是倾向而已，他就完全达到平衡。你要倾向于感兴趣，你只要倾向于一个兴趣，你知道兴趣是什么了吗？对不对？你看一朵花有兴趣，还是你看一出很好的电影有兴趣？那么你记得兴趣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带着你一倾向于兴趣，带着兴趣的心，你看呼吸，马上就会有兴趣，多么容易，多么好！如果你掌握培养起倾向的力量，可是如果你没有培养起倾向的力量，或者是倾向不够力，它就很难了。想来想去，倾向也不能。你倾向于想要想东西，它就可以很好的想得很有效率。你倾向于现在不要想东西了，够了，他就不想了。好，你想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培养出这样的力量，生命是多么的快乐，真的好好的培养这个倾向的力量，多培养，让自己的心懂得倾向于善法。所以在培育气觉知方面，清净道路里面都有记载，你要培育什么正念，倾向于正念；你要培育什么折法觉知，倾向于折法觉知；你要倾向于什么喜精进啊，就倾向还是倾向于精进，喜清安定舍，你倾向就可以。可是那个他那个倾向是比较强的，不管是强还是弱，轻微的都好，就看看你当时的能力和需要。决意是比较强的，所以培育这个，那么修行起来你就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好用的工具。好，今天就只分享这三样。第一样是来什么接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种修养。来什么接什么，这个我只能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也在学，也在尝试之中。 第二个呢，要知道自己什么是进步，记得净化内心就是进步，放掉贪嗔痴就是进步，然后要懂得随喜每一个小小的进步。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培育好的倾向，对的倾向，这个倾向能够帮到自己，而且这个倾向的能力也会帮到自己，很容易的。好，就是这样，愿大家都能够在止观修行上呢，早日的做出最有效力的奋斗，也愿大家呢都能够成就戒定慧，最终呢都能够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我们把功德跟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已故的亲人朋友、众生朋友、敌人，全部有缘无缘的众生，全都把功德呢跟他们回向，愿他们随喜我们所有的功德，愿我们过去所有的亲人呢，也可以把全部众生看成是亲人，随喜我们的功德。那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
伊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不涅三巴当。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Sabba sampatti sid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ayo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ayo 发愿呢，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呢，远离那些会带我们堕落、给我们邪见错见的无明的人，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伊弥那本雅甘美那Ma 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愿运作功德力量帮助我们呢，断除一切的漏，断除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杂染。Idang me punyangAsavakaya Vahang Hotu 愿这些功德力量听法修禅呢，说法的力量呢，成为我们提证涅槃的助缘。Idang me punyang Nibbanasa Pajjayo Hotu 再次把所有的功德呢平等的与众生分享。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ng Bajima Te sabi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 sadu.